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7月24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宇宙。中国的年轻父母被假疫苗吓得要死。709受害人之一的江天勇律师称，被监狱强迫吃下不明药物。美国总统川普言辞犀利，利用推特怒怼伊朗。在美华裔学者服刑伊朗监狱，谁将救他走出灵狱？此外呢，近日来中国一家生物科技公司的数种劣质疫苗先后曝光，引发网络海啸，民众愤怒和舆论讨伐。有分析称，中国过去十多年中疫苗之伤已经深入骨髓。为什么这样的杀人行为难以杜绝？我们今天将邀请三位专家来分析。首先呢，来关注这个小时的重要新闻。连日来，中共宣传部门对涉及千百万人生命安危的疫苗造假问题的报道严加控制，禁止独立调查报道，并且管控和封杀网络信息，其中包括不加警告、直接封闭账号的措施，使中国公众的不安和恐慌进一步加深，走投无路的绝望情绪弥漫整个社会。7月11号，中国疫苗生产巨头企业长春市长生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一名员工实名举报该公司疫苗生产造假，中国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随后在7月15号对长生生物进行了突击检查，发现狂犬病生产疫苗存在记录造假。此外呢，中共当局为应对眼下的疫苗丑闻和危机而采取的措施还包括大力删除中国网民贴出的因为2008年毒奶粉事件被免职的孙贤泽获得提升，荣任为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药品安全总监的消息和评论。另外呢，据海外维权网站的报道，709抓捕案受害人之一中国维权律师江天勇近日告诉探监的年迈父母，除了每天吃两片降压药之外呢，还被迫吃一把不明药物，两位老人极为担忧。目前在美国的江天勇妻子金变玲发文表示，江天勇的父母7月20号在709抓捕案的家属王俏玲和李文足的陪同之下，到河南省新乡第二监狱探望了被当局以煽颠罪判刑两年的江天勇。江天勇的父母了解其他709案维权律师在押时被强迫吃药、身体遭受摧残的情况，以及江天勇因为服药而造成记忆力衰退等问题，特意询问他每天吃什么药。江天勇说，除了每天必须吃两片降压药之外，还要吃一把不知名的药物。许多被当局在看守所关押的维权和民主人士在获释之后都证实曾经被迫服用不明药物导致身体受损。另外呢，据网上最新消息，辽宁的维权人士网名天爱的赵燕的律师透露，赵燕每天被强制服药之后昏睡，醒来之后下肢无力，精神恍惚，而且他身体遭受殴打成伤，多次被打之后导致大小便失禁。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一说，他一点儿也不担心一天前他针对伊朗的推文将激怒伊朗。川普在推文中警告伊朗总统鲁哈尼，永远也不要威胁美国，否则呢，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将承受历史性的重大后果。川普看起来是对鲁哈尼对他的警告所做出的回应。鲁哈尼说，狮子的尾巴玩不得，这只会导致后悔。伊朗问题专家艾瓦兹对美国之音说，双方似乎都无意朝缓和迈进第一步，从好理说，这将酿成持续的危险对峙，从坏理说，这将酿成直接的对抗。此前呢，美国已经撤出了与伊朗的核协议，恢复了对伊朗的制裁，然而川普政府似乎还没有从伊朗石油主要购买国那里获得减少进口的坚定承诺。在川普总统的推特助推之下呢，美国与伊朗的外交危机进一步火爆。在双方展开新一轮隔空交战之时，一位华裔美国人在德黑兰深陷囹圄，其家人无时无刻不在盼望他能回家同亲人团聚。今天的媒体观察呢，我们来看一看，在美伊关系的大背景之下，被德黑兰判刑的美国公民王希月的艰难而尴尬的处境。我们欢迎美国之音记者海涛来到节目现场，来分享今天的媒体观察。 海涛你好。
你好宇宙。
嗯哼，那么事实上呢，我们看到就是说川普总统呢又开始抨击伊朗，刚才我们这个新闻里已经报道了，而且呢伊朗也这个反唇相讥，那么双方的这个情况是非常的这个火爆啊，你来我往，互不相让。那么我们知道呢，这个王希月呢，他作为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这个博士生呢，是前往伊朗进行研究，但是呢被伊朗政府以这个间谍罪而判刑，那么是前年他被抓的，那么去年被判刑，那么到现在前后呢已经有两年这个时间了啊，而且是判刑十年。那么现在情况之下呢，就是说两国关系像如此的这个互不退让的这个大环境之下，那么对他的这个救援工作呢会产生什么样的这个影响？我们知道呢，就是说其他的家人一直以来都在积极的这个试图走救援之路。
是，你看现在如果现在这个川普总统和伊朗这个总统在隔空交战这么一种这个比较严峻的这个双方关系紧张的一种情况下，那么可想而知营救这个王希月的工作将会更加艰难。因为呢，如果你两国关系不好的话，伊朗方面肯定会加重这个王希月这个筹码的分量，他会跟你要更高的这个讨价还价的这个价格，来逼美国做出一些让步，或者做出一些给伊朗一些回报。那么即便王希月被伊朗当局判刑是十年啊，那么从2016年8月他被捕为止到现在才有两年，他还有，如果按这个刑期的话，他还有8年的刑期要在伊朗服刑。那么现在呢，在这个两国这种关系这么非常紧张的情况下，那么王希月的这个获救的工作呢，只能说增加了更大和
更多的变数。
那么事实上海涛昨天的纽约时报也发了一篇文章，就是专门采访了王希月的他的这个妻子。
对，
那么就是对这个整个案子的来龙去脉以及这个大环境以及这个这个本身的具体案情呢，做了一个非常透彻的这个描述啊。能不能请你给我们的观众朋友分享一下其中这个内容？因为很多人可能对这个案子呢不是太清楚。
是，昨天的这个纽约时报呢，他发表了这篇文章呢，就是全名就是说这个王希月的妻子是如何呼吁希望她丈夫能够回家。那么这篇文章是相当的长，大概有10页20页这么长，是一个专门给那个纽约客杂志和纽约时报杂志写文章的这么一个专栏作家，他同时还给美国许多出版物来撰写文章，是一位这个作家。那么他也是一位研究中东问题，特别是研究伊朗问题的这么一位女士。她在过去的几年当中，她起码有5次去过伊朗，对伊朗问题是非常了解啊。他写这篇文章呢，主要是把这个王希月这一案放到了美国和伊朗这个关系这个大的环境之下，大的框架之下，他来看这个双方之间的关系和王希案的这个走向。那么按照他的分析和得出的结论呢，就是从卡特总统在1980年代开始和伊朗打交道，这出现了人质危机之后呢，就是双方不断的在人质问题上来发生很多这个角力和很多的矛盾，还有许多争执。归根结底就是双方这个关系没有这个处于一种很正常的外交关系，所以呢，在美国方面他没有抓多少伊朗人，但是伊朗方面，据 BBC 有一篇报道，伊朗方面大概有抓到了70个美国公民，关在伊朗的监狱里头。那么大多数都不像这个王希月这样的是被透露出来，还大多数都是好像是就是没有这个姓名，就是没有这个为外界所不知的这么一种案子。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王希月的妻子叫个曲华呢，他在美国那个纽约律师行工作。他呢，就是通过普林斯顿大学，还有他自己不断的就是接受媒体采访，发出呼吁，希望伊朗方面能够本着不管是人道主义啊，还是其他方面的一种人文关怀来放掉王希月。因为王希月呢，在他家人来看来，根本就是一个学者，根本就和这个什么美国他们所有的这个伊朗当局指控的，或者一些中国网友说的什么他是什么 CIA 的间谍啦，是中情局的间谍啦。那么他这个家人和普林斯顿大学认为，这个他去伊朗去搞这个学术研究，完全是他自己本人的意愿，是他学术博士论文的一部分。那么他当然是研究这个伊朗了，但同时他要研究这个中世纪，就是二十世纪之前伊朗 美国、英国在那个那片大陆之间的这个各种各样的错综复杂的关系，所以呢，它并不是一个就是家人认为它并不是一个什么美国情报机构派出去的这个人，只不过是在伊朗当局呢在现在这种严峻的大环境下，在严峻的两国关系的这个情况下，伊朗当局以此来作为一种筹码来和美国讨价还价。
嗯，那么就等于说呢，就是根据他家人的这个想法，就王希月他做的事情其实跟这秘密的情报工作是根本没有关系。那么只不过是他对这个伊朗和西方的这个久远以来的这个关系呢是感兴趣，这是他要前往伊朗做研究的这个原因啊。那么另外我想问你，就是说这个纽约时刚才您解释了，就纽约时报为什么对王希月这个案子这么感兴趣，那么主要就是在这个大环境之下，还有加上他的家属，主要是他的这个妻子呢经过这个经常的这个呼吁发出了声音，那么使得他有别于其他的被伊朗所关押的这个美国公民有别于他们那些成为这个无名氏的这样一个状况，那么使得他的这个名字呢能够受到这个媒体的关注。那么接下来我想请问你，就是说呢，那么纽约时报呢实际上是在这个以中英文的方式报道了他这个故事，那么就是他用中文来同时来发表这份文章呢，就说明他跟中国也是有一定的关系。那么是不是说因为王希月，对，那么这个王希月他是我们知道他是美籍华人，那么这个呢又牵涉到也有一部分的评论说这个中国政府是不是也可以在解救王希月的这个努力之中发挥一点点
作
用。那么您怎么看这个？
但是王希月出事之后，2016年七月八月出事之后呢，中国政府曾经在外交部记者会上曾经回答记者的问题的时候，陆康先生曾经谈到了这个王希月这个案子。陆康先生说，据我们所了解，王希月是美国国籍，他不是中国国籍。言外之意就是说，他不是中国国籍，我们不能管他。但是同时呢，很多人外界呢也注意到，外长王毅呢曾经在那个香港铜锣湾事件之后谈到了香港书商李波的案子。李波是英国国籍，但是王毅外长谈到李波案子的时候，他首先是一个中国公民，就是意思就是说，你要是在中国，如果中国认为你有事儿，你就是中国公民。那么你的那些外籍护照，桂明海是瑞典这个公民，你的外籍护照是不管用的。但是现在呢，王希月这个外籍护照他就管了用了。王希月是他是北京生北京长的一个土生土长的一个北京人。他们2009年他在美国入了籍，那么2016年他出了事儿，他到伊朗的时候他已经是美国公民了。所以呢，美国现在管他，王希月的妻子曲华就认为白宫应该负起全面的责任来营救她的丈夫。那么中国方面认为你是一个美国公民，对不起，我们就不能管你了，爱莫能助了。但是中国的网上很多网民认为王希月就是这个美国什么情报单位派出去的，利用他的华人面孔和他的这个华裔的这个什么专家这个的特长和身份来掩护他在德黑兰的什么间谍行为。当然这只是一部分的网民的行为了，但是从中国政府回答外国记者有关王希月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出，就是他是作为美国公民，中国政府是不会管的。
嗯，那么最后总而言之呢，就是您怎么看？就是这个案子呢，现在经过他的家人大力这个呼吁之后呢，那么他的这个结局会不会比其他的根本没有名字、没有面孔的这个被关押的美国公民的命运会不会有所差别呢？
同时和王希月被捕还有三个美国公民，那么两个美国公民是一对父子，一种伊朗裔的美国公民父子，还有一个是黎巴嫩的这个持美国绿卡的一个这么一个人，他们四个人同时被伊朗当局的逮捕判刑的，其他三个人他们四个人都差不多都是10年罪，但是其他三个人相对来得到这个关注就比这个比较少了，因为普林斯顿大学毕竟是个名牌大学，王希月他也是个博士生，而且王希月的妻子也在纽约律师行当律师，所以这些因素加起来呢，就是他们的呼吁声好像比其他另外三个人的呼吁声又更大一些，分贝要更高一些。
那么有可能就是说有关方面获得的这个压力也更大一些，说不定他会采取一些比较积极的措施。
也不排除这样的可能吧。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美国之音记者海涛来到节目现场分享今天的媒体观察节目。那么稍后呢，我们将邀请嘉宾讨论人民信心坍塌，厉害了我的疫苗，请您不要走开，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无法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风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赛风3.com， 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峰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峰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了。
好，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节目。近日来，中国长春长生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成为众矢之的，它所生产的数种劣质疫苗先后曝光，引发了网络海啸，民众愤怒和舆论的讨伐。据报呢，中国国家药监局此前查处这家公司伪造疫苗的生产和质检记录。对此呢，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昨天也批示，确保药品安全义不容辞，要猛药去疴，刮骨疗毒。总理李克强谴责企业突破道德底线，并且誓言会坚决打击任何危害公众健康的行为。有分析称，中国疫苗丑闻在过去十多年数次发生却难以杜绝，深层的原因呢引发公众担忧。那么中国的疫苗之殇为什么得以深入骨髓？我们今天邀请三位嘉宾来一起探讨这个问题。一位呢是中国独立时政观察和评论人士邓宇文。邓先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
嗯，邓先生通过电话从北京参加节目。另外一位呢是自媒体小民之心主持人小民。小民你好。
你好，大家好。
嗯，小民呢通过 Skype 参加节目，以及美国联邦食品及药物管理局退休资深医学评审官员方国栋先生。方先生你好。
主持人你好。
嗯，好的，方先生通过电话参加节目，我们欢迎三位，同时呢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参加讨论。我们的免费热线号码是400120-0551，400120-0551。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呢是 youtube.com/VOA China。那么首先呢，在我们讨论之前呢，我想给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关于这个长生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它这次的这个引发舆论海啸，它的这个来龙去脉啊。那么我们请导播呢，把第一个这个图片呢展示出来，我们一起来分享。这个故事呢，其实是由这个自媒体的一个疫苗之王的这篇文章呢，它所揭露出来。那么它其中讲的一个主要的这个脉络，我们今天来简单的梳理一下。事实上呢，这个公司呢其实呢还有，除此之外呢还有另外两家公司也是跟它有关系。一家呢是江苏这个延生生物公司，延生就是延安的延，申请的申。另外一家呢是深圳康泰，那么这家公司我相信很多人都知道啊。那么另外呢，这个案件呢，除了长生生物科技的这个主管其实就是主要控制人高俊芳之外呢，还有另外两个人物，一个呢是叫韩刚军，另外一个是杜伟民。这两个人呢都至少一度是这个长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这个股东，就是他们三个人是主要的这个人物。那么这三家公司呢是主要的这个故事情节中的三个这个公司这个责任方啊。那么其中呢，我们就要看到呢，在这篇文章《疫苗之王》里头讲到的一些脉络呢，就是说在2009年3月的时候，这个是在九年之前呢，大连的这个一种狂犬疫苗呢在抽检之中被发现造假。那么药物总监局马上呢就对这个疫苗的生产企业进行了突击检查，发现了这个江苏延生被查出，就是刚才说的延生生物呢，被查出五批产品涉嫌造假。那么说到这个江苏延生呢，事实上就是刚才说的另外两个人，韩刚军和杜伟民呢，在2007年的时候购入了江苏延生，当时是常州延生90%的这个股份。那么现在呢，造假的生产商就是这个延生。当局呢是证明他的这个造假呢是涉嫌偷工减料、弄虚作假，达不到药效。那么北大医学部的专家呢，把注射失效的疫苗总结为两个字，就是杀人。好， 在这个时候呢，江苏延伸的180,000份疫苗已经流入了中国21个省，107个疾控中心全部被注射进了病人的体中。那么江苏延伸是这么讲，我们无能为力，没有召回，没有补偿。案件发生之后呢，江苏延伸因为这个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呢，被判处罚，这个罚金呢是300多万元，他的总经理和5名员工被判刑，但是呢，董事长韩刚军和另外一位就是大股东，就是杜伟民，却毫发无伤。江苏延伸呢，很快的东山再起，半年之后呢，就获得了防疫部门160万人份甲流订单，价格超过1元。不久之后呢，又获得甲流疫苗生产牌照。那么就在调查组的眼皮子底下呢，杜伟民把这个生产甲疫苗企业的股份全部转让出去，套现了2亿元，顺利退出了这个延伸。那么2013年12月呢，康泰和杜伟民迎来了最大的危机，就是在10天的时间里，总共有8名新生儿在接种康泰的这个乙肝疫苗之后死亡。那么我们再补充一下，就是关于这个康泰和杜伟民的关系，这个是在2008年呢，杜伟民购入了康泰超过1半的这个股份。好，那么在一个月之后呢，食药总局和卫计委的调查显示呢，所有的婴儿死亡为耦合性死亡，疫苗质量没有问题，向康泰生物归还了它的生产证书。那么风波之后呢，康泰安然的上市，市值从杜伟民收购时的6亿元飙升到了现在的400亿元。接下来在2017年胡润百富榜中，杜伟民以73亿元的身价位列第559位，而高俊芳家族以50亿元位列第820位。那么杜伟民和韩刚军呢，之前分别只是江西省卫生防疫站和河南开封某个区的卫生防疫站的普通员工。那么2018年7月11号，就是我们刚才新闻中说到的长生生物内部的一名官员实名举报这个疫苗生产存在造假，那么国家药监局呢马上对长生进行了检查，发现狂犬病疫苗生产存在记录造假问题。那么就故事发展到了现在。那么首先呢，我想请问在北京的邓宇文先生，那么目前呢这个中国的这个舆论口呢对这个事件有怎么样的这个反应发酵，包括这个官方的非官方的这个网络舆论，邓先生。
我觉得这个事件啊，这个现在到目前为止啊，已经几天时间了，已经这个有一个监测大数据的有个教授，清华有个教授，他们专门做了一个监测大数据，就是说这个数据就是说比那个比当时的这个崔永元的那个对这个演员爆料这个关注度还高，仅次于世界杯那个决赛的那一天，达到就史上的最高的了。说明这个事情大家是非常非常关注。我的这个微信这个包括我的这个手机微信里面，几乎说这个朋友圈，包括这个不但的朋友圈，还是就是说这各个群里面，基本上是在谈这个事情，不管是严肃的谈还是开玩笑的谈，总而言之大家都是非常非常关注这个事情。那么从官方来看，在这个疫苗之王这个事情爆出来，这个自媒体文章出来之后呢，我们看到这个官方新华社、这个官媒新华社、人民日报这个有所表态，但是相关的部门第一时间好像是没有发声。警务看到之后呢，就这个在李克强表态之后呢，陆陆续续的会引起一些重视。但是我们看到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说像这个吉林省委啊，只是在这个最高领导人习近平这个做出了批示之后，才马上要终于表态了。所以说，总而言之，从现在来看呢、就是说这个事情已经成了一个中国已经我们讲成了一个非常这个轰动性的这个大家无法不谈的一个事情，也是就是一个公共这个卫生事件，公共卫生事件。这个事件比起当年的所谓这个河北三鹿的这个，还有其他的比如讲2010年的那个山西疫苗的造假的问题啊，所以因为有一个互联网络的存在，有一个自媒体 自媒体的存在引起关注的更广泛，而且因为这个事情以前发生过多起，就是刚进入刚才主持人说的这个疫苗事件发生多起，一些查处不了，让老百姓非常非常担心。由于长生公司生产的疫苗在中国的疫苗市场这样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市场的话，基本上不包括朋友圈，包括一些认识不认识的人带出来的那个打儿子的这个疫苗，很多都是打的长生公司的，所以谈到这个事情，一个分就是很无奈，第二个呢就是非常愤怒啊，非常无奈。从这起事件来看呢，基本上也看到这个大家呢对这个疫苗行业呢，对政府的监管是完全失去了信心，根本不相信。
嗯哼，好的，谢谢邓先生。那么接下来我请小明之心的主讲人小明先生来回答，就是说呢，刚才邓先生是说这次的这个疫苗的风波呢，它的这个力度显然是超出以前的这个像包括三鹿奶粉这个等等这类似的事件它的影响力。那么从这件事情怎么看现在自媒体的这个力量所在，还有呢就是说你怎么看，就是官方像是李克强、习近平他们也做了一个表态，怎么看这个状况？
好的，谢谢。这次长生生物的劣质疫苗引起社会上广泛关注，确实得益于自媒体寿爷的这篇文章
《
疫苗之王》。其实呢，寿爷这篇文章并没有披露任何独家消息或者说特殊的消息，他提到的几个重要信息，官方的媒体或者说这个公司都已经低调的做过报道或者说做过报告，其中呢就包括这个问题的狂犬病疫苗和百百破疫苗。中国证券报，也就是说是这个公司好像他很委托的一个报纸，在7月18日专门发表了一篇文章，注意是在7月18日，而寿爷那篇文章发表在7月21日，所以这个文章呢在几天前就出来了，它的题目是还原长生生物疫苗事件始末。这篇文章呢它特别强调被官方指责的所谓的造假，只是把小发酵罐换成了大的发酵罐，而且呢就是说这个日期呢只是贴错了日期，他用这个来解释了，对外界解释了药监部门对他们立案调查的原因。但是这篇文章实际上并没有能够引起民众的这种信任和注意。那么寿爷的文章完全没有受这个文章的影响，而且得到了迅速的扩散。这其中可能说明一点，在人们的心目中，自媒体的可信度要远远高于官方的媒体，甚至很多人可能根本就没有去看这些官方媒体。所以呢，这是一个特别值得注意的地方。应该说这些正是自媒体这篇文章它起到了官方意想不到的效果，这个是官方没有意料到的。这篇文章呢能够引起民间舆论的海啸，确实有它独到的地方。就说它就刚才您讲的那个，它把这些公司他们的急剧膨胀的脉络理得非常清楚，告诉了人们这些企业他们存在着，他们的成长过程中是存在着重大的问题，可以简单的讲就是不择手段的发财和丧心病狂的犯罪，而且这种发财和犯罪是一体两面。所以这个文章呢，而且这个受害者的群体是儿童，是一些弱势的群体，这个文章把这些简明的问题告诉读者之后，自然会引起民众的最强烈的反应，这种反响最终震动了最高层。此前实际上官方媒体并没有对这个疫苗问题给予过比较高的关注，甚至还有媒体就刚才讲的这个证券报实际上在替这个企业在转还，直到李克强正式表态之后，官方的舆论才改变了态度和口径。刚才您讲到就是说如果看待李克强和习近平的这个回应，其实从官方的一开始的这种表态，官方的一开始的这种行动，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他们一开始是封锁消息，禁止民间的舆论，这是当局的一贯的做法。至于李克强的回应我个人感觉基本上是官样文章，而且李克强的这种表态已经不止一次了，但是从来没有起到过效果。 在2016年的那个山东的所谓高温疫苗的问题上，李克强就做过类似的表态，甚至还有不少的网友看到了，在官方的媒体上，相隔两年的这次李克强的表态所配发的李克强的照片完全一样，两年时间居然用了同一张照片。由此可知，官方媒体也知道李克强这是在做戏，所以连海报都懒得重新制作了。
嗯，
所以这里边可能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这个问题在现行体制、现行制度下根本无解。疫苗问题从最早的山西毒疫苗，到山东的高温疫苗，再到长春的这个假疫苗，十多年来问题不但没有得到解决，反而是越来越严重。第二层意思，李克强是这些年最弱势的总理，地方诸侯未必买他的账，所以这些宣传媒体也拿李克强实际上并不太当回事儿。事实上我们也看到，在李克强的批示发表之后，涉及到的吉林省委、山东省委都岿然不动，直到习近平作出批示后，这两个省委才紧急召开会议。此前2016年的山东高温疫苗涉及到了24个省市，200多万人受害，习近平没有做出公开批示。很有可能这是习近平上任6年多第一次对这类问题做出过公开批示，因此可能有它的特殊的意义和背景，有机会我们再聊。谢谢。
好的，谢谢你，谢谢小明。那么现在我请美国这个 FDA 退休的这个高级官员方国栋先生来回答一个问题，就是说在站在您的这个角度呢，就是在美国这样的事情有没有可能发生？
谢谢主持人，谢谢两位嘉宾，
谢谢您。
先前的发言，我看到这次疫苗事件这个暴风式的这个舆论呢，也很震惊。这种事情应该在现有的美国对于疫苗的监管系统来看，是不应该也是不会发生的。为什么呢？最主要的第一个就是生产疫苗的这些公司，这些年来通过改制都成了股份制，而股份制的掌权人山东也好，长春长生也好，都是这些唯利是图把钱放在第一位的这样一个有高度风险的这个生物制品的公司让这些人掌管了，而他们没有把这个疫苗的安全性有效性放在第一位，而给企业创造利润个人发财放在第一位，这怎么能够把这个疫苗生产的环节都能够把握得好呢？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就是监管系统，这个国家药监局他负担着为人民健康把关这样一个重要的责任，但是这个监管部门的负责人在这个问题上面却对这些不合格的疫苗发放的绿色通行证，它是一种严重的渎职行为。所以从生产方面、从监管方面这两方面，在美国现有的体制当中是不可能发生这样的问题的，但是在中国就是在生产部门、在流通部门、在运输部门、在投放部门、在监管部门的人头上全部出了问题，所以才会造成今天这样的大的风暴。
好的，谢谢方先生。那么接下来我们来接听一些我们听众观众朋友的这个电话，同时也分享一些评论啊。我们先接电话，是第一位天津的王先生，你好。
首先，这个叫什么长生这个公司啊，是一个非常大的公司，他做的很大，都是当时江泽民提名提词的嘛，对吧？然后现在这个出了事儿了，这又赖到人家习近平头上了。我觉得在这个事情曝光，其实这个事情一直就有， 但是曝光到这个时间点啊，那肯定有它特殊的意义。
好，谢谢天津的王先生，认为有这个阴谋论啊。第二位呢是天津的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你好，像一人长春的这个事情，疫苗是在中国很多很普遍，有了很多还没曝光出来，而这背后的原因呢，是说。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
好，谢谢天津的张先生，明白您的意思。有很多还没有曝光，要政治改革。好，接下来位是江苏的刘先生，你好。
对，喂，你好，是我吗？
是你，请讲。
说长春公司所发生这个事情，其实就是在中国这个社会就没有，首先没有群众的监督，而群众所反映的东西。上面当官的都不接受，这就是所为什么所造成的疫苗的问题，毒奶粉包括校服不是一次发生的，这是频频发生的，包括是2008年的毒奶粉，包括2016年的这个疫苗，包括今年的这个疫苗，频频的发生这个问题，就是没有群众的监督，群众所发的言论是。全部都给抹杀掉，包括我发的微博，强制性给我删掉。包括我发微博也是这个习近平和这个李克强总理所发言的，那我就截个图，我就请求这个中国政府，然后很严格的去处罚这些企业、这些官商勾结的这些人。但是这个微博发出去2分钟就被。强制性关闭。
好的。
那你说接下来。
好，谢谢江苏的刘先生，明白您的意思。我们时间有限啊，发言的这个观众听众非常多，接下来我们来分享一些评论，非常的多。第一位呢是 Dudley Fan， 他说呢，事件既然已经爆发呢，再怎么争救呢，也只是亡羊补牢，当务之急是在这缺医少药的困境之下呢，赶紧解救受害者和新病患。我虽然坚决反共，但是仍然愿借此机会万分这个诚恳的呼吁中国共产党要抛弃仇美情绪，去向美国求援，美国有足够的人力和物力。好，接下来时间关系我省略了。接下来一位呢是 Jack Chan， 他说呢，假疫苗太吓人了，国内谁敢乱说啊，怕被脑空。最近呢一直在打算移民，惹不起躲得起。接下来一位是托巴里斯洪水，他说呢，中国应继续开放，实行大民众小政府。习近平上台的逆行使中共成了世界的敌人，现在大错已经酿成，说什么都晚了。中共不在中国的分裂动荡中死亡，就是在不断弱化中死去。好，接下来我省略。第三位 Edwin Chen， 他说呢，中共的底线是用于戏弄的，因为三聚氰胺的主要官员升官了，他们发财了，他们更有权势了。再看一看709维权律师，他们被吃药，他们被镇压，被中共迫害，中共呢是靠吃人手段发家致富，这个行为是非常的讽刺。接下来一位是程程，他说呢，习近平李克强不是说要严查到底吗？怎么现在把国内曝光假疫苗受害受难者的网站、微信、微博都被封锁了？接下来一位是段青丝，他说在中国搞金融的要你钱就是倾家荡产，搞医药的要你命，断子绝孙，最恶毒莫过于挖人祖坟和断子绝孙，平时拿着莫谈国事，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虽说在天朝想监督公权力很难，但是尔等不去争取，那现在和将来就请做好为这一切罪恶买单的准备，就是呼吁大家要争取。接下来我省略。接下来一位呢是玉玺，他说从出生开始，五毛就被毒奶粉、毒疫苗、老虎团等等中国特色照顾，难怪要给习近平洗涤。接下来一位是方海门，他说呢，网传如果西方出现这类的疫苗事件呢，有关负责人将被判处重刑，内阁甚至会辞职。但是也有评论指出，日本之前的疫苗事件也只是道歉了事，不了了之。我想问嘉宾，这个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在民主国家发生这样的事情，又会有怎样的处置？那么这个问题呢，我想问，等一会儿请这个方国栋先生来回答啊。那么如果在美国发生这样的事情，怎么处置？接下来一位是 Ed Chow， 他说呢，假疫苗，这个疫苗造假是中国造假文化的一部分。 这也是非常好的一个评论啊。那么从党史国史到洗涤宣传，从论文学位到学历经历，上下一致向前看，没有理想，没有价值追求，只剩发财梦、皇帝梦，只可惜终究是黄粱一梦。接下来是罗瑞，他说打开贸易壁垒，引来这个外资来中国建厂办公，老百姓的生活才会好起来。这些企业他们用人制度跟不上劳工法的管理，政府如果不淘汰他们，他们就会继续想方设法的拖后腿。接下来省略。接下来一位呢是吴金刚，他说呢，以前中共肆意抓捕国人，暴力强拆，计划生育，我和人谈及只道国人比不上野生动物，只是农场动物，现在看来我高看国人了，农场主也不会祸害农场动物。接下来一位是还是罗瑞，他说为什么中国的企业很容易出现问题，甚至是引发这个社会民生啊，最主要一个原因呢，就是不管是商业代表还是企业老板，他们都轻视中国工人，轻视消费者，更加的轻贱中国的法律。那么这里提到了这个法律的问题啊，恰恰是中国政府对企业的保护，才造成了他们对社会和国家的危害。这也是非常好的一个评论，我们也会请我们的分析人士来进一步的这个解读。接下来位是人类活动，他说呢，这个疫苗已经真正的触动了大陆老百姓的神经，这已经不是内政问题了。一个政府如此对待自己的百姓，这不是把老百姓当作畜生了吗？如果不卖假药假疫苗，人就不会生病，不生病就不会买真药治疗，对于利益集团的事再好不过了。真是好可怕。以下省略。接下来位是 Seek Truth， 他说呢，最高纪委不是多次巡视吗？不是多次回头看吗？不是反腐力度空前，成绩斐然吗？这些直接残害百姓和下一代的虎狼，怎么在如此高压下依然过我？接下来位呢是宋卫莲，他说呢，道德是假疫苗原因，制度是主要原因，制度缺陷，犯罪成本低，更何况权力寻租之后保护犯罪行为。接下来位是张帆，他说呢，中国人现在造假成风，社会诚信度严重缺乏，自上而下的严重腐败，各种各样的假货，网络电信诈骗，毒奶粉、地沟油等事件可谓层出不穷，而这所有事件的背后都能找到中共官方的问题，这个呢也认为是政府的问题。接下来位是邓新华，他说呢，祸害社会政府难辞其咎，人性归善必须正本清源，共产党从毛时代的互斗到拜金时代的祸害，制度之恶乃万恶之源，再不制度革命就革自己的命吧。这个是呼吁政治变革。好的，接下来我来请几位进行一些这个回应。首先我们仍然请这个方国栋先生，刚才一位呢是提到如果这样的事情在美国发生会有怎么样的这个对相关的官员会有怎么样的这个处罚和后果。
这个问题首先第一个，在现代的 FDA 就是食品药品管理局这样的这个监督机制的体制下，这样的事情首先是不会发生。那么回顾历史上，就说美国也有发生过严重的疫苗造成的巨大的这种伤亡伤害事件，那是在1950几年，也就当时这个脊髓灰质炎的疫苗刚刚研制成功，时间不长，那么当时这个疫苗还是一个死疫苗，那么就是在研制这个疫苗过程当中，也许在灭活的程序上发生了问题，结果呢，这个疫苗投放市场以后造成了严重的伤害，当时严重的伤害就是有20几万人曾经儿童接种了这个疫苗，而造成了里头有4万人结果造成发病，而发病的结果呢造成了一些人的伤害和死亡，这个死亡的数字还是很巨大的。那么虽然已经过去这么多年了，当时美国行政管理当局对这个事情上的处理上是到位的，首先就是负责这个疫苗全部的监管的过程当中的这个美国卫生部，美国称为人类福利和卫生部，这么一个卫生部的负责人当时是一个秘书长，就是引咎辞职了，他就离开岗位，而美国卫生部对于疫苗的全部的生产程序和生产以后的销售程序进行了改革， 把这个生产疫苗的主管部门挪出去，而放到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下面去监管，而对于生产过程当中的主要的程序做出了以后称之为叫做 GMP 的 Good Manufacturing Practice， 就是必须要符合 GMP 这样的程序才能够，你要拿到这个证书才能够去生产。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说呢，美国是这么做的，就是生产的疫苗你要在投放市场以前必须要通过很多的步骤，最重大的就是临床试验，一期临床、二期临床、三期临床，大家都可能都听说过了。
是，
那么就是通过临床通过以后，在生产部门还要进行飞行药检，那么飞行药检至少要进行三次，你要三次都通过了才能够发放证书。现在中国是三次检查只要一次通过就发放证书，大家可以看到这是一个非常巨大的差别。在行政监督管理方面， FDA 有全国的这个药物生物制品使疫苗使用以后的副作用的汇报的网络，而这个网络呢是直接汇报汇总到 FDA 的控制之下的，这个网络每天都会更新，而这个更新的东西一般就到了主管负责部门以后，如果是非常严重的信号，那么就会立即要采取有关部门的开会啊，组织看看怎么做工作等等一系列的措施都要出台。而中国现在呢是有这个监督网络，我上了中国这个疾病控制中心，看到了他们所说的2013年他就通过了我国疫苗监管体制，就通过了世界卫生组织的认证，这个时间是2013年7月26号。问题就是说这个监管体制是虚实的，而没有真正起到它应该起的监管体系的作用。所以我觉得最根本的就是要做实事而不是空谈。
嗯哼，好的，谢谢方先生。那么接下来我来给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关于三聚氰胺这个毒奶粉这个事件，2008年爆出来的。那么在2012年的时候呢，是实际上2012年12月9号呢，这个法广有一篇报道。那么我们请导播把我们刚才做好的这个图片拿出来啊。这个报道的标题呢，就是孙贤泽升官，三鹿事件被免官员全部复出。那么这报道中的这个精华之处呢是这样讲的啊，算上2011年就已经复出的几位石家庄正副市长，如原市长季春堂，2011年10月出任河北省工信厅的副厅长，原副市长张发旺复出任市政协副主席，原副市长赵新潮复出任副市长，当初因为三鹿事件被免职和降职的官员已经全部悉数复出。好的，邓宇文先生，我想问你，就这次呢我们看到中国的这个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他也发话，当然李克强也说了要查处，那么您认为呢这个中国政府他来这个做出回应呢，究竟他是为了平息民怨呢，还是希望能够解决这个事情？
两方面都有，两方面都有，就是说首先这个在巨大的这个民怨之前呢，他肯定是要采取一些高压的措施，包括处理一批官员。我们可以看到，包括现在这个吉林省纪委也去查了，相关的，包括这个公安局也把他那个长春公司的这个董事长啊等高管15个人吧逮捕了啊，也关起来了。那么随着这个调查的进程的话，相关的能够渎职的官员呢，我们讲可能包括这个从国家药监局到地方的药监部门，可能会有一批官员会受到处分，这是这样一个平息民怨的一个过程。当然就是这个平息民怨的一个过程的话，就通过处理一批官员，这个因为如果你不处理这批官员的话他们如果还在这个台上的话，这个调查的话，包括随后的假如会有所改革的话，肯定会 形成一个阻碍，所以说它既是一个就是平息民怨的过程，也是这个解决问题的一个过程。但是进入网上有评论是说，目前的这么一种处理的方式正是产生问题的根源啊。你刚才也念了，就是说这个到2012年所谓的三鹿事件的这个所有的这个官员都已经复职了。其实最能够说明问题的还是就是所谓药监局的这个副局长这个孙贤什么孙贤泽的问题啊。
是
他2009年3月份受到处分，2010年12月份就平调到从当时的食品监督部门平调到现在的这个药品监督部门，然后我们讲这个到2012年。做了副局长了，从过去的过去的这个正司，后来变成了几年时间变成了现在的正部了啊。这个处理方式，所以说这就是进入我在 BBC 的文章所说的，这就是一个系统性的一个腐烂的一个表现的一个问题。这个系统性腐烂表现的什么呢？我们可以说疫苗事件的爆发可以从三个角度来分析。第一个角度就是说整个社会的它一个城市的大环境，中国这个整个社会城市的大环境它是不行的，那它是不行的。所以说对企业来说啊，能够造假到这个从造假中这个取得利润，它肯定找这样啊，不会是通过正经正儿八经的这个严格的这个研发了啊来取得这个业绩。这是一个问题。那么第二个角度呢，我们讲就是说这个监管的，他刚才在谈的很多的这个一个问题，监管的问题。我所要说的是，在目前的这个环境下呢，监管表面上看来它是一个非常严格的。我们讲你要去看它的这个一系列的这个规章制度啊，都有啊。虽然说这个可能有一些问题，这个监管上，比如讲临床试验的，刚才这个美国的这个专家提出来，就临床试验第几是说第一次这个试验一次就这是一个问题，但是实际上来说啊，比其他表面上的这个纸面上的严格监管，实际上的这个所谓监管的主体的官员，他实际上是无所作为的，因为官员的任命方式就是这个看上不看下，制度处理包括地方处理看得非常明显，只有在最高领导人下达了批示之后，连他们在地方上才会迅速启动，才迅速这个问责，否则的话连总理批示都不管用啊，都在观望。为什么他造成这种结果呢？就是说假如我啊擅自行动的话，不知道他们讲这个我的这个行动会不会出入哪一方面的利益，会不会惹得上面不高兴呢？所以他就不敢做，无所作为，坐到那个位置上无所作为，这是第二个方面。那么我们讲这个第二个方面，就是在这个监管过程中，包括媒体也爆出来了，长生公司有十几起的所谓的行贿记录，他的批文怎么拉得来的？肯定里面有大量的腐败在里面，有腐败在里面。这是第二个角度。那么第三个角度就是刚才我讲的这个处理的方式的问题。一旦就是说问题发生以后，我们讲迅速领导最高领导呢下达一个指令，然后迅速处理的官员，过几年之后这批官员又官复原职了，甚至是被升升更高了。他们的解释是解什么的呢？官员党培养这个官员是不容易的，一个官员找到一个进步的位置，找到一个进书记的位置是花费了很大的精力的，所以说你不能说浪费这个资源，不能说他以前犯了错误就一棍子打死他啊，要看他的后来的表现。这就是他们所做的一个解释问题啊。所以说从这个三个角度来看，我们讲这个除了这个事件它是一个很寻常的现象，不出这个事件反而是不寻常的。
好的，谢谢邓先生。那么接下来我想请问小明，那么刚才呢我们一位这个网友 @child 提出，他说这个造假文化是中国的这个社会的问题，比方说从这个学历造假以及这个党史历史等等种种的这个造假现象，那么您怎么看？您是不是同意这个说法？那么怎么来看中国的这个造假文化？
好，我认为这种说法是不能接受的。这个并不是中国的文化，这应该说是中共的文化，是中共的特色。中国人怎么会造假？中国人是最崇尚诚实的一个民族， 讲究诚实，而不是讲究造假。所以这个说法实际上是把中共的责任摊到了百姓的身上。这个真正的问题，中国问题的根源不在民众这儿，是在这个制度。这些一而再再而三的出现这些问题，是因为恶人他得不到惩罚，而好人却遭到了迫害，这是最大的问题。从根源上讲，最重要的就是权力得不到监督，民众没有知情权。只有实现了这种三权分立，实现了民主的选举，实现了言论自由，这些问题才有可能得到根治。我们可以看，从当局对相关企业以及责任人的放纵上，以及对良心人士、对维权人士的迫害上，我们完全可以说，中国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个政权，就是这个制度，他们不对民众负责，相反，他们还尽一切手段来打压、来迫害任何追求公义的人。所以你去追求诚实、追求公义是要遭到迫害的，你去作恶反而会受到放纵，反而要升官发财，这是最根本的原因。我们知道已经有多位深度调查的记者和有关人员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这些人难道不诚实吗？他们正是因为诚实付出了生命的代价，甚至为了寻求真理、寻求真相，为了维护个人的权利，失去工作、失去自由的人那就不计其数了。所以说这个制度的问题，这根本不是文化的问题，这种看似深刻的说法实际上掩盖了问题的真相。
嗯，好的，
实际上是替中共做了开脱。
好，谢谢您。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接听一通电话，是青海的孙先生，你好。
哎，你好，我觉得呀，这个惩罚的一些人啊，有点过了，因为毕竟不是他们的问题，你制度监管不力，他不管是什么人，他都会生产假疫苗，不管什么官员，他都会这个监管不力，是制度的问题。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这个郑宇文哪去了？都好几天都没听见他这个主持节目了，他是不是请假了？
嗯，谢谢孙先生。这个郑宇文先生他现在正在度假，您说的没错。好的，接下来我再请问邓先生啊，就是刚才我们大家都谈到的，就是关于这个问题它的这个实质所在呢，就是缺乏监管。那么具体的讲到这个监管问题呢，我们来分享一个评论，就是这个网评人他杜克，那么请我们导播把这个图像呢呈现给大家。那么他总结出了一句这个话，他说呢，我们正在失去新闻，我们正在失去新闻人，我们正在放弃以严肃批评为使命的新闻业，杀死一只啄木鸟不能维持一棵病树。那么他这个评论是来源于一个具体的事实，说2010年3月17号呢，记者王克勤报道了第一波重大疫苗事故，但是呢结果呢是2010年5月12号呢，这个当时时任中国经济时报的社长包月阳被免职，那么他呢就是直接签发王克勤疫苗报道的人，那么这个呢就是直接面对各种权力部门和利益集团压力的人，那么就是出现了这个新闻监管的刚才他得出的这个结论啊。那么邓先生，我想问你，就是说在中国这个方面呢，像是包括高层的这个监管，还有舆论的这个和老百姓的这个监控，这个监督呢，还有种种的这个方面呢，是不是各个方面你都觉得，其实呢，它都没有办法让我们能够在目前的情况之下解决中国的这个疫苗之殇呢？请简短。
肯定是这样的。我刚才讲了这个，就是说政府的监管，其实如果说其实刚才这个听众也有人说群众监督的问题，就是如果政府的监管有问题的话，有群众监督、有媒体监督也应该会大大的改善。问题就是说我们现在的这个舆论环境是非常恶劣。刚才这个举了，是不是你们刚才举了说这个王克勤、包月阳的问题？我曾经在中国经济时报工作，我曾经是他们的同事，这个事我很清楚啊啊啊。确实就是2010年王克勤写的那三期疫苗的事情，然后因为这个事情受到了当时受到很大很大的压力，很大的压力。这个具体过程我就不说了，反正结果大家都知道啊。这个王克勤被迫辞职，这个包月阳免职，这个在系统里面调到其他单位，中国发展出版社去了接着的话，从这个事件开始之后，这个所谓当年的话，我们看到当年中国所调查是兴起了一波调查性的这个报道的，各个媒体呀、啊，这个包括这个很多知名的媒体、啊、都是有这方面的 的。但是从这个事情以后呢，慢慢的就开始调查升级的，特别是从到了2010年以后呢，对这个当局对新闻的打压之后呢，这个我们基本上的调查性记者的这个基本上没有了，因为调查性报道的。就是某种意义上的，或者说完全可以的调查是报道，它
好的，
形成一个监督权的问题。
好的，时间的关系，那么显然呢，这个问题好像很难有解药。那么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非常感谢邓宇文、小明和方国栋参加节目讨论和分享见解。时事大家谈是自由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将关注假疫苗贸易战、党内分裂、习近平是否深陷危机。我是宇宙，祝你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